想象一家估值数百亿美元的企业级软件公司正在经历145%的爆炸性业务增长，但整个公司实际上只有七个人在真正负责销售。
哇，这听起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只有七个人。
对，只有七个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答案其实是他们根本不再推销那些就是只会写诗或者画图的聊天机器人。
没错，他们卖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他们正在向那些容错率为零的高压环境出售一种能够彻底终结 AI 废料的底层架构。欢迎来到一次的深度探究，我们的使命是带你穿透目前市场的炒作迷雾，看看真正的 AI 到底是如何在现实世界中重塑整个行业逻辑的。
确实，当我们把目光从那种消费级的玩具转向政府军队或者是航空制造这样核心的基础设施领域时， AI 的角色就发生了，怎么说呢，根本性的转变。
是的，在这些地方 AI 不能仅仅是一个聪明的助手。
对，它必须成为承载整个复杂系统运转的核心承重墙。
我们今天的核心资料非常硬核，是 Palantir 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演示幻灯片，以及他们高管电话会议的完整实录。
这家公司一直带点神秘色彩，对吧？他们长期服务于美国国防部、大型金融机构，还有顶级制造商。
我们来拆解一下。首先，要理解他们的人工智能平台，也就是 AIP, 为什么与众不同，我们得看看它在市场上引发的一种就是极度反常规的财务现象。
确实反常规。这份财报展示了一些在企业级软件行业里属于极其罕见的统计学异常数据。
拿40法则得分来说，简单给不熟悉这个概念的听众解释一下，这是衡量软件公司健康度的一个经典指标。
基本上就是把收入增长率加上利润率。
对，通常达到40%就算是一家非常健康优秀的公司了。但 Palantir 这个季度的得分是145%，
简直离谱。在企业级软件领域，这是一个庞大的异常值。
不仅如此，他们的美国商业收入同比了133%，美国总体收入同比104%。
利润方面也很夸张吧？
相当夸张。第一季度调整后的自由现金流高达9.25亿美元，利润率达到57%，总合同价值也同比增长了61%，达到了24.1亿美元。
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其反直觉的商业模式。
怎么个反直觉法？
你想，同等收入规模的传统企业级软件公司，比如那些做 ERP 或者 CRM 的巨头，通常需要武装一支多达7000人的庞大销售铁军。
对，就是那种靠不断请客吃饭、打高尔夫来拿下大客户的模式。
没错，但 CEO 在电话会议里透露， Palantir 整个公司只有70名销售人员，
而且其中真正在卖东西的只有7个人。这就像是一家没有任何营销预算、连招牌都没挂的米其林餐厅，门外却排着长队儿。
这个比喻很贴切。
唯一的原因就是他的菜品无可替代，客户吃过一次就再也无法忍受外面的快餐了。
客户愿意排队，是因为他们提供的不再是传统的软件，而是他们所说的承重基础设施。
承重基础设施，这个词听起来分量就很重。
确实，当一家大型医院、一个跨国电网或者一支军队在运转时，他们不需要一个能陪你聊天的弹窗界面，
他们需要的是真正的确定性，对吧？
完全正确。 AIP 平台拒绝了市场上泛滥的 AI 废料，也就是那些看起来很酷但经常胡编乱造、无法在复杂企业环境中提供精准运营价值的模型。
但这种只有七个核心销售人员的策略，前提是市场上已经存在就是极其庞大的需求才行啊。
没错，根据首席技术官的说法，这种爆发式的需求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那是由于什么？
是由一种叫做杰温斯悖论的底层经济学巨变所驱动的。
哦，杰温斯悖论，我来给听众解释一下这个悖论。在19世纪，当人们发明了更高效的蒸汽机时，所有人都以为煤炭的消耗量会减少，
但结果恰恰相反，对吧？
对，煤炭消耗量激增，因为更便宜的运输成本催生了呈指数级暴涨的运输需求。
将这个历史规律平移到今天，代币就是新的煤炭，而 AIP 系统就是那台更高效的蒸汽机。
稍微为听众澄清一下， 代币或者说 tokens，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AI 处理信息和生成内容的基本计算单位，
也就是 AI 的思考算力。
财报资料里指出，与2023年初相比，同等性能的 GPT-4 级别模型代币成本下降了大约1000倍。
1000倍，这就意味着 AI 的基础思考能力现在几乎变成了免费资源。
随着推理成本经历这种断崖式下跌，企业在经济上可以分配给 AI 去执行的任务数量正在呈指数级增长。
过去你只会让 AI 去总结一份财报，现在你可以让它去实时监控甚至调整整个全球供应链的每一个节点。
等一下，这里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
你只失控吗？
对，如果基础算力变得这么便宜，企业释放成千上万个便宜的 AI 智能体去同时执行任务，这难道不会是一场灾难吗？
确实是个巨大的隐患。
这就好比你雇佣了10000个不要钱的实习生，但他们都非常自信地对你撒谎，而且你还把核武器的发射密码交给了他们。
哈哈，你的这个实习生比喻精准地触及了痛点。
理论上，更多的廉价代币只会产生更多致命的AI 废料啊，
这也是目前许多盲目跟风 AI 的企业正在经历的灾难。投入更多的计算能力，如果没有正确的管束，信任度就会直接崩盘。
那么 Palantir 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正是他们能够建立核心护城河的地方。他们依靠的是一种叫做本体的技术架构。
本体这个词听起来非常学术，它在实际的软件系统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抛开哲学概念不谈，在实际操作中，本体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据图谱。
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它将现实世界中所有复杂的商业资产，从杂乱的数据库 API 接口到极其复杂的安全权限，全部映射成一个 AI 能够精准阅读的统一格式。
哦，如果说各种大语言模型是 AI 的大脑，那么本体就是它的躯体、心经系统和行为准则。
总结得非常到位，这是一个绝对的零废料区。
所以 AI 不能在虚空中自由发挥或者产生幻觉，它只能在这个就是预先定义好的业务现实规则里运作。
是的，在这套系统里，每一个 AI 智能体的每一次行动都必须通过本体的验证。
感觉像是一个严格的安检系统。
可以这么理解，它必须能精确回答3个问题。第一，这个操作是谁授权的？
权限问题。
第二，执行它花了多少钱？第三，它的推理链条可以被100%信任和审计吗？
只有这3个问题都过关了才行。
对，有了本体 AI 才能真正在现实世界中去批准一笔数百万美元的贷款或者调动一架运输机。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既然我们知道了底层机制是如何通过本体来驯服这些廉价却容易出错的 AI 智能体的，让我们来看看这套机制在现实中是如何运作的。
财报里提到了几个非常震撼的商业案例，
比如美国海军部的 ShipOS 项目。资料里说，以前制造业物料清单的审批需要耗费整整200个小时。
200个小时，这在军事后勤里是非常致命的延迟。
没错，但引入这种被管控的 AI 后，时间缩短到了多久你知道吗？
15秒。
哇，从200小时到15秒，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加速了。
确实不是。
这是工作流性质的彻底改变。
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过去，一个工作人员可能需要打开十几个不同的传统软件系统，
对，去核对库存，翻阅成百上千页的 PDF 规格说明书，
还要通过邮件确认供应商资质。但现在，因为 AI 受到本体的约束和赋能，它能瞬间交叉比对海军极其庞大的物料数据库，
它能自动标记出所有的差异和合规性风险吧？
没错，并且生成一条完整的审计证据链。人类工作人员只需要看一眼这个被验证过的结果，然后点击批准。15秒的本质是 AI 替代了人类在不同数据孤岛之间搬砖的过程。
同样的机制也体现在通用机器航空的案例中。
他们是怎么应用的？
他们通过 AGIP 系统将他们发动机的产量提高了26%。
26%？对于这种重工业制造来说，这个提升幅度非常惊人了。
没错，这不仅仅是自动生成几份报告那么简单，而是让 AI 智能体深入到制造流程中，
比如实时预测零部件的短缺瓶颈，对，并自动调整整个车间的生产优先型。如果我们将它与更大的宏观途径联系起来，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传统静态软件的死亡。
传统软件的死亡，这个说法很大胆。传统软件的逻辑是预设好的固定菜单和表单，让人类去适应系统。
但现在系统在主动适应复杂的业务。资料里提到了一个大型电信公司的案例，非常说明问题。
哦，那个客服系统的例子。以前电信公司的客服系统，其核心目的是减少客户来电，因为建立呼叫中心的人工成本太高了。
也就是所谓的防御性客服。
对，但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些最不满意的客户往往根本不打电话抱怨，他们只会默默地注销账号，导致公司流失大笔收入。
过去，让客服主动去联系每一个潜在的流失客户，在经济上是完全行不通的，人工太贵了。
但随着 AI 推理成本下降了1000倍，以及本体带来的安全自动化，现在的逻辑彻底反转了。
AI 智能体可以主动出击了。
是的。他们代表客户去后台系统里排查账单异常，甚至主动给成百上千个客户打电话，解决那些他们还没来得及抱怨的问题。
Palantir 自己甚至在几个月内用这种基于 AIP 的智能体解决方案，直接淘汰了他们内部极其昂贵的旧版 CRM 系统，
直接把自己的旧系统给干掉了。真正的价值其实是去完成以前在经济上根本不可行的事情。
解决商业领域的客户流失固然重要，但第一季度的数据还揭示了一个更加冷酷的现实。
商业领域的容错率也许只是利润的损失，但如果我们将视线转移到极端高压的核心，
也就是战场，
对，战场，在那里的容错率就变成了零。
这是一次重大的语境转换。在这份实录中，管理层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正在将前沿的 AI 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实验室推向作战人员。
财报显示，他们的 Maven 智能系统在美国国防部的各的层级使用量，在短短4个月内就翻了一番。
4个月翻一番，在国防部这种官僚体系极其庞大的机构里，这是极其罕见的速度。
电话会议中引用了美国国防部数字与 AI 首席官员的一段话，非常直白地点出了这种技术落地的终极意义。
他是怎么说的？
这位官员说，我只在乎一件事，那个18、19、20岁的孩子，他对自己去哪里、面对什么威胁没有选择权，我要他迎着回家。
这句话真的很震撼，没有任何浪漫的修饰。
他清晰地解释了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中绝对不能有 AI 废料。
一个大模型的幻觉，如果发生在自动生成的一封营销邮件里，最多是个笑话。
但如果发生在复杂的战场态势感知系统中，代价就是生命。
在这种极高风险的环境下， AI 技术的较量并不仅仅限于物理世界的实体对抗，它还在引发一场看不见的数字安全军备竞赛。
资料中将当前的网络安全局势描述为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
斯普特尼克时刻通常指代那种让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处于严重劣势，必须立刻奋起直追的历史转折点。
对。 就像当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给美国带来的震撼一样。在这里，它指的是 AI 在寻找系统漏洞方面展现出的那种恐怖能力。
结合了 AIP 系统的当前 AI 模型，比如资料里提到的 Mythos 和 Spot，
他们干了什么？
他们已经在主要的操作系统和 Browser 中发现了数千个零日漏洞，也就是那些连软件原厂都还不知道的致命缺陷。
我的天，数千个零日漏洞，就像是有人突然发明了一把可以瞬间打开世界上所有门锁的万能钥匙。
没错，而且这把钥匙的复制成本几乎为零。过去，黑客找漏洞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但现在有了极度廉价的 AI 算力，找漏洞就像用高压水枪冲洗墙面一样简单，哪里有裂缝一冲就知道了。
是的，所以你现在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如何换一把更坚固的锁，因为对手找到新漏洞的速度远超你的想象。
那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一个系统能够在新威胁出现的那个微秒，自动、安全且精准地把全世界受影响的成千上万个锁芯同时换更掉。
这个万能钥匙和自动换锁芯的比喻非常贴切。当 AI 能够以指数级的速度发现漏洞时，快速修复就成了新的生存瓶颈。
修复速度必须赶上破坏速度。
对，这正是 Palantir 的 Apollo 系统发挥作用的地方。它能够自动化的在最复杂的环境下规模化部署补丁和软件更新。
如果我们将它与前面提到的杰文斯悖论结合起来看，这就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了。
怎么个闭环法？
你看，因为 AI 越来越便宜，人们用 AI 编写了海量的代码，这些代码不可避免地扩大了系统的攻击面，更庞大的攻击面导致了更多的漏洞。
为了应对这种指数级的漏洞增长，你别无选择，只能依赖像 Apollo 这样完全自动化的底层修复系统。
而对于像国防部或者跨国金融巨头这样极其敏感的机构来说，他们连云端的安全性都无法完全信任。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Palantir 在第一季度会宣布与英伟达展开重大合作。
他们是怎么合作的？
他们结合了英伟达最顶级的 Blackwell Ultra 硬件算力，加上 Palantir 全套的软件站，推出了一个交钥匙的主权 AIOS，
也就是所谓的 Sovereign AIOS。
对，这种系统是专门为那些完全物理隔离的无网环境设计的，
或者是对数据存放在哪个国家有着严苛数据主权要求的机构，
相当于在他们自己的极密金库里建造了一个从底层硬件到上层业务逻辑完全闭环的独立超级大脑，
既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算力，又能在物理层面上断绝任何数据泄露给外部世界的可能。
这种将极高的计算性能与极致的本地安全管控深度融合的能力，正是目前市场上极度稀缺的资源。
那么一切对你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一起穿透了表面的财务数字，不仅仅看到了145%的四十法则得分这种统计学奇迹，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 AI 在真实世界落地的冰冷逻辑。
真正的技术红利从来不会眷顾那些就是只会在现有软件界面上增加一个聊天对话框的公司。
红利属于那些能够将庞大的 AI 算力、复杂的业务数据以及严苛的安全权限控制通过本体深度融合在一起的基础设施构建者。
当 AI 不再是一个有趣的玩具，而是成为支撑整个机构运转的新地基时，很多传统的商业规则就已经被改写了。
绝对的。
在今天这期深度探究结束之际，我想留给你一个发人深省的思想实验，交由你自己去探索。
大家可以好好想想，
回想一下你今天在工作时为了推进一个项目被迫使用的那些五花八门的软件系统、审批流程、报表和邮件系统，
这些繁琐的日常操作。
如果明天一个拥有完整业务本体认知的 AI 智能体集群能够完美理解你的商业目标，清楚地知道所有的审批权限，并在后台瞬间且安全地执行所有那些跨部门的数据核对操作，
那么
你现在每天盯着的那些传统软件界面，你每天必须手动去点击的成百上千个下一步和提交按钮，还有多少是有必要存在的？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探究，期待下一次我们共同拨开迷雾，发现新知。